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2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在沉默的岁月号渡轮里搜索幸存者的韩国潜水员打捞出了17具尸体。他们为潜入这艘渡轮已经尝试了3天。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星期天早上升到50个人，还有大约250个人失踪，其中多数是高中学生。包括平民志愿者在内的数以百计的潜水员为进入沉没的渡轮，需要克服湍急的暗流和水底的低能见度。这艘载有476个人的渡轮星期三在真岛西南附近海域沉没。海岸警卫队说，潜水员星期六的晚上才打破渡轮的玻璃，捞出首批尸体。预计打捞的工作将是漫长而严酷的。目前已知的幸存者只有174名，星期三以来再没有找到任何幸存者。韩国检察官说，在渡轮倾覆沉没，数百名乘客还滞留在船上之际，留在船舱里掌舵的26岁的三妇是第一次在这条凶险的水道上航行。这个情况是在这艘6800吨的渡轮沉没近90个小时之后，有关当局才在星期六晚间披露的。叙利亚移除或者销毁了他们公布化学武器材料的大约80%。联合国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联合特派团的特别协调员卡格表示，如果能够保持目前的势头，叙利亚应该可以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设定的4月底的期限前完成销毁化学武器。卡格表示，加快清除速度对于在紧迫的限期前确保进展是必要的和积极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下同意销毁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库存。此前，叙利亚政府军去年在首都大马士革郊区的攻击中使用沙林毒气，造成数以百计的民众死亡。华盛顿和西方盟国指责阿萨德的部队使用这种神经毒剂。叙利亚政府指责反叛武装挑起目前进入第4年的叙利亚内战。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4月19号在日本最西端靠近中国的与那国岛举行了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部队设施建设的开工仪式。出席仪式的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强调，切实加强岛屿的监控非常重要。据防卫省介绍，计划在2016年3月底前派驻大约150人部队，将在岛上布置雷达监视包括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在内的东海的船舶和飞机，尽早发现异常状况。与那国岛有居民1500个人，由于担心发生突发事件时成为攻击的对象，在星期六的仪式前，反对的居民和防卫省的人士在会场周围发生冲突。近年来，日本和中国因为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日益加剧，导致双方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多次派遣海军舰艇和海监船驶往日本实际上管控的钓鱼岛的附近海域，也曾经在距离钓鱼岛以南约150公里的与那国岛附近航行。有分析说，日本在与那国岛派驻部队可能会刺激宣称钓鱼岛拥有主权的中国。 既包括七大军司令员在内的解放军18位高层将领，4月2号在军报上集体表态，拥护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以后，七大军区及四总部等的17位副职高级将领，18号也在军报上发文支持习近平整军、强军、兴军的举动。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赌博上瘾该怎么办，看看亿万富翁是如何练成的，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严厉惩罚。
I've never really been into gambling. I lived in Las Vegas for 2 years, and honestly, I think I enjoyed all the buffets more than the slot machines.
Oh,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Oh, wait. Yeah, that does.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made. Self-made is spelled S-E-L-F.Self and made, M-A-D-E, made, self-made.
Self-made, 意思是凭借自己力量完成的。有统计显示，在全球各大名校中，哈佛毕业生里百万和亿万富翁人数最多。
While about 14% of millionaires and billionaires inherited their wealth, 74% are self-made.
在这些百万和亿万富翁中，大约14%的人是继承了父辈的财产，还有74%的人则是白手起家，自己创业积累财富。在中国百名首富里，8位是女性。与美国不同的是
，Successful women in China are mostly self-made business women。
中国最有钱的女性，大部分都是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女商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made, self-made, self-made.
哈佛毕业生成为百万富翁的几率最大。这次我去哈佛参观，觉得他们的毕业生啊，不仅自身都很优秀，而且啊，还非常努力。哎，怎么比嘛
？You don't need to compare yourself with others. Surpassing yourself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啊，你真会安慰人。Speaking of improving myself, I need to improve my time management skills. I've got so much going on in my life right now. I feel like I'm not getting anything done. And worst of all, my reading time has gotten lost in the shuffle.
That must also be the reason for arriving at the office 4 hours behind me.
Hey, shh! Don't talk about that.
Okay. Actually,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lost in the shuffl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9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半年前，我加入了一个读书俱乐部，每个月聚会一次，讨论读书心得。上星期聚会，俱乐部成员们没完没了地聊经济、聊物价、聊孩子上学，结果本来应该讨论的书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我非常失望，所以决定退出。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Lost in the Shuffle. Shuffle is spelled S-H-U-F-F-L-E. Lost in the Shuffle.
如果你喜欢玩牌的话，肯定知道 shuffle 是洗牌的意思。
Lost in the shuffle，
意思是在混乱之中把某件事情遗漏或是忽略了。比如说我们那个读书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们东拉西扯，可就是忽略了俱乐部的真正目的，交流读书心得。
The discussion of our book got lost in the shuffle。
读书俱乐部的走题事件虽然让我很不满，但是跟下面这个人相比，我简直可以说是小题大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干嘛那么气愤。
There's been so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idge. The mayor's office blames the engineers for poor design, while they fault the city for not keeping up with routine repairs. But no one is showing much concern for commuters like me who desperately need the bridge to be fixed. We're getting lost in the shuffle.
大桥坍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市长办公室责怪工程师设计失误，工程设计人员指责市政府没有定期维修。可就是没有人关心像我们这样每天开车上班，希望大桥能早日修复的人，我们完全被忽略了。
我以前一直痛恨开会，因为很多时候开来开去，讨论的都是一些并不重要的话题。最近我们刚刚换了主管，每次开会都按照轻重缓急列出会议日程。
So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won't be lost in the shuffle.
保证重要的问题不会被忽略掉。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re's been so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idge. The mayor's office blames the engineers for poor design, while they fault the city for not keeping up with routine repairs. But no one is showing much concern for commuters like me, who desperately need the bridge to be fixed. We're getting lost in the shuffle.
大家都希望得到重视，孩子也不例外。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对自己童年的回忆。
Growing up as a middle kid in my family could be tough. Sometimes my folks seemed to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fte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or worrying about my older siblings. Is it any surprise I felt lost in the shuffle? I wanted mom and dad to notice me more often.
这个人说我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小时候，父母不是在照顾弟弟妹妹，就是在关心哥哥姐姐。我觉得自己简直被遗忘了，这不奇怪吧？我真希望爸爸妈妈能更多地注意到我。
我表妹就是这种情况。小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院子里的孩子玩，经常在邻居家吃饭，甚至过夜。这倒培养了她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如今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公关总裁。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rowing up as a middle kid in my family could be tough. Sometimes my folks seem to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fte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or worrying about my older siblings. Is it any surprise I felt lost in the shuffle?I wanted mom and dad to notice me more often.
对了 ,in the shuffle 这个习惯用语源于二十世纪，毫无疑问是从扑克牌来的。今天尽顾着解释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The explanation of its original nearly got lost in the shuffle.
差点就忘了解释它的来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我知道大家每天的工作生活十分繁忙，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英语水平的提高靠的是勤学苦练。
Don't let practicing your English get lost in the shuffle.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ow do you feel as the second kid in the family, Mike? Do you feel like you are lost in the shuffle?
Not at all. I think it's because I'm the youngest in the family. I get tons of attention from my parents. What about you, huh? You must always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since you're the only child.
Yes, but sometimes I feel like there's just too much attention on me. My parents want to protect me from everything.
That sounds like my parents, too.When I went to Las Vegas for my internship, they were so worried that I was going to come home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Oh, 理解父母吧。不过我觉得你永远都不会成为赌徒 because you will be spending too much time and money on the great buffets.
True, true. Actually, we're going to touch on gambl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Kelly and Patricia are going to Macau for a business trip, and Patricia seems really excited to go gambling. Let's se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m.
礼节美语。
Patricia 去找同事 Kelly。
Hey Kelly, the boss just called me into his office. You and I have to go to Macau for a meeting with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partment. The meeting is on a Friday afternoon, so I was thinking we could spend the weekend down there.
Macau, eh? So I guess you'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gambling, right?
Well, it is legal in Macau.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Oh, there's John. John and I used to win some serious money in Las Vegas.
Patricia 告诉 Kelly, 老板让他们两个人星期五去澳门出差，跟公司的国际营销部同事开会。他问 Kelly 愿不愿意索性在澳门待上一个周末，去赌场试试手气。这时候，另外一位同事 John 走过来。Patricia 说 ，John 和他以前就曾在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赢过不少钱。他说的
some serious money，
意思就是可观的数额。John 说。
Pat and I used to go to Las Vegas at least twice a year.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I've never really seen the appeal of gambling. I know it's possible to win big, but I've never won. I really hate losing money.
I hear you. But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but a lot of people can take it too far. Pat, did you hear about Joe?
You mean Joe Klein? How's he doing?
Not so good.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wife left him. We didn't know it at the time, but he actually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John 和 Patricia 以前每年至少一起去两次拉斯维加斯。Kelly 说自己是逢赌必输，所以赌钱对他没有
appeal
吸引力。Patricia 说，虽然
win big
赢大钱的机会不多，但是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一旦中了头奖，就会一辈子上瘾。这样说，赢钱的感觉是不错，但千万不能
take it too far，
玩过头了。他们有个朋友
Joe Klein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就是赌钱上瘾，结果输了房子不说，老婆也不要他了。
Really? That's too bad.
Yeah, he was over $75,000 in debt. So eventually, the bank took his house.Now, as you can imagine, his wife wasn't too happy about that.
See, these are exactly the kinds of stories I'm talking about. I think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And I would have to agree. I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so I'm generally able to control myself. But I have lost more money than I can affor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Kelly 觉得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赌博跟毒品差不多，让人上瘾。John表示赞同。他说自己虽然自控能力比较强
，and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也不是那种做事喜欢上瘾的人，但是赌钱的时候还是不止一次输得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里说的
more than one occasion，
意思是不止一次。
Kelly 和 Patricia 讨论去澳门该不该赌博。Patricia 觉得他们可能会 win some serious money， 赢一大笔钱。但是 Kelly 说，同事 Joe 就很爱赌钱 ，He has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赌钱上瘾。结果啊，老婆房子都没了。
Yeah， I guess if you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you should just stay away from casinos。
没错，我去 Las Vegas 赌场的时候啊，都不带卡。这样呢，你有多少现金就只能赌多少钱。
That sounds like a smart idea for not overspending, period. Let's keep listening to Patricia and Kelly.
礼节美语。
Patricia 和同事 Kelly 要去澳门出差，准备去赌场试试手气。另外一个同事 John 提到，自己有个朋友嗜赌成性，结果倾家荡产。Patricia 问
So what happened to Joe? How is he holding up?
Joe is in Gamblers Anonymous right now. He sent me an email the other day and he says he's doing better,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What's Gamblers Anonymou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or AA?
Not really.
Alcoholics Anonymou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tries to help people with alcohol problems overcome their addiction.Gamblers Anonymous does the same thing for gamblers.
I see. So it's sort of like rehab.
Patricia 问起 Joe 的近况。John 说 Joe 现在加入了
Gamblers Anonymous.
试赌者互戒协会。Gamblers Anonymous 跟 Alcoholics Anonymous 嗜酒者互戒协会差不多，是帮助赌徒戒赌的组织。在英语里，有某件事情上瘾可以用 problem 这个字，比如
He has a drinking problem.
他嗜酒成性。
He has a gambling problem.
他赌博成性。因此说，嗜赌者互戒协会差不多也就是一种戒赌组织。
It's like a rehab. Rehab is spelled R-E-H-A-B. Rehab.
是戒毒，戒赌中心的意思。John接着说。
That's right. Gamblers Anonymous offers a support system to gamblers who have a problem.
Well, I hope your friend gets better soon. So, what casino games do you usually play?
I've always liked card games, poker especially. I don't like slot machin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ny skills involved.
I like poker and all kinds of table games, but my favorite is blackjack. Blackjack is a nice mix of skill and luck.
嗜赌互戒协会为赌博上瘾的人提供了一个
support system,
相互支持的系统。话说到这儿， Kelly 问 Patricia 和 John 去赌场一般都玩些什么。Patricia 说自己一般都是玩
card games,
玩牌，她不喜欢拉老虎机
slot machines,
因为她觉得老虎机完全是凭运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这样说，凡是
table games,
她都喜欢玩。在赌场里 ,table games, 除了扑克牌以外，还包括
craps,
轮盘骰子和罗莱特
roulette,
等等。这样还说，但是她最爱玩的还是
Blackjack.
21点.
I think I might be able to enjoy a game or two of poker or blackjack. Do you think I'll get addicted?
Kelly, I've known you for a few years, and you have excellent self-control. I don't think you'll have a problem controlling yourself.
Besides,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I suggest is you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of money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Don't go beyond that limit.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but we have to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All right,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Kelly 担心自己会赌博上瘾。
Get addicted.
John 建议他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限度。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给自己定个输得起的预算，不要超过那个限度。他还说，况且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去澳门的机会少之又少。
Once in a blue moon.
是非常罕见的意思。Patricia 也说
We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住。Kelly 在两人的说服下最后说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星期五去赌场，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Exactly.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偶尔去一次赌场玩玩，其实啊，还挺有意思的。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ever try it. Yonglin, remember your addiction to Korean sitcoms? Or cheesecake? Or ice cream?
Oh, maybe I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I don't think so, but I do know of a good Korean sitcoms anonymous group if you're ready to kick the habit.
咱们接着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再来多学学 Addictive 这个词的用法。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ddictive. Addictive is spelled A-D-D-I-C-T-I-V-E. Addictive.
Addictive, 容易让人上瘾的。
Deaths from drug overdoses rose for the 11th straight year in 2010.Most cases were accidents involving addictive painkillers.
2010年，药物服用过量造成的死亡事件连续11年持续上升，其中大部分案例都涉及服用后容易上瘾的止痛药。脸书网和推特网的用户总数加在一起有10亿多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Social networking can be more addictive than nicotine or alcohol.
使用社交网站甚至可能比尼古丁和酒精更让人上瘾。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ddictive, addictive, addictive.
Social networking is totally addictive. I can't go on one day without checking my Facebook.
Yeah, The first thing I do in the morning is check my Gmail and my Facebook accounts on my cell phone. And I definitely check my email more than necessary.
You are totally addicted to your cell phone. You even take it with you when you go to the bathroom.
Well,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We still have one last segment to go.
小燕儿，好吧，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0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参加了3天的电脑安全培训班，负责培训的老师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对我们这些大记者是丝毫不留情面。我的一个同事就因为培训最后一天迟到了20分钟，被老师请出了教室，要他下次培训班从头来过。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Lower the boom. Lower is spelled L-O-W-E-R and boom B-O-O-M. Lower the boom.
大家都知道 low 是低的意思，后面加上 E-R 变成 lower 就是动词，是降低放低的意思。
Lower the boom
里面的 boom 是一个帆船上的专业术语，指的是张帆杆，又叫下横。
Lower the boom
这个习惯用语是严厉惩罚的意思，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培训班的那位老师对学生迟到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She lowered the boom on the student.
虽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老师的做法未免有些过火，但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做家长的很多时候恐怕都必须狠下心来。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位父亲是怎么说的。
We warned our teenage son not to come home late again. So when he returned after midnight, we were in the living room waiting. That's when we lowered the boom. For the next month, he'd have to stay in except for going to school. It was a harsh but necessary punishment.
这位父亲说，我们的儿子十几岁了，我们事先已经警告过他不要再晚回家，结果这次他又是晚上12点才到家。我们坐在客厅里等他，毫不留情地告诉他，作为惩罚，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除了上学以外哪儿都不能去。这种惩罚虽然严厉，但也是绝对必要的。
在美国，家长管教孩子不讲究打骂，经常用的手段就是在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星期里，剥夺孩子出去玩、给朋友打电话、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等等的权利。刚才我们谈到家长管教孩子是为了让孩子知道采取行为就要承担后果，如果违反了规定就会受到惩罚。这么简单的道理有时候连成年人都会忘记。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A buddy of mine is stupid if he thinks he can avoid paying income taxes. Eventually, the government will find out and then lower the boom on him. That means he'll get a stiff fine. Well,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obey the law.
这个人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觉得自己能逃避交纳所得税。如果他真这么想，那简直太愚蠢了。到头来，政府一定会发现，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也就是说，到时候他必须交纳很多的罚款，不遵守法纪就是这个下场。
我注意到，一到周末，我们社区路口旁总有一个女交警在那里执勤，对来往车辆的司机进行抽查，一旦发现酒后驾驶的人，毫不留情。
She lowers the boom on drunk drivers, immediately taking them to jail.
马上把他们带走，关起来。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A buddy of mine is stupid if he thinks he can avoid paying income taxes. Eventually, the government will find out and then lower the boom on him. That means he'll get a stiff fine. Well,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obey the law.
即使你不精通帆船，可能也会知道，风向发生变化的时候，帆船的张帆杆会剧烈的摇摆。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Lower the boom.
这个习惯用语是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 可能就来源于此。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在沉没的岁月号渡轮里搜寻幸存者的韩国潜水员打捞出17具尸体，他们为潜入这艘渡轮已经尝试了3天。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星期天早上升至50人，还有大约250人失踪，其中多数是高中生。包括平民和志愿者在内的数以百计的潜水员为进入沉没的渡轮需要克服湍急的暗流和水底较差的能见度。这艘载有476人的渡轮星期三在真岛西附近海域沉没。海岸警卫队说，潜水员星期六晚上才打破渡轮的玻璃，捞出首批尸体。预计打捞工作将是漫长而严酷的，目前已知的幸存者只有174名，星期三以来没有再找到任何幸存者。韩国检察官说，在渡轮倾覆沉没，数百名乘客还滞留在船上之际，留在船舱里掌舵的26岁的三富是第一次在这条凶险的水道上航行。这一情况是在这艘6800吨的渡轮沉没近90个小时之后，有关当局才于星期六晚间披露的。叙利亚移除或者是销毁了所公布的化学武器材料的大约80%，联合国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联合特派团的特别协调员卡格表示，如果能够保持目前的势头，叙利亚应该可以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设定的4月底的期限前完成销毁化学武器。卡格表示，加快清除速度对于在紧迫的期限前确保进展是必要和积极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国际社会强大压力下同意销毁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库。此前叙利亚政府去年在首都大马士革郊外的攻击中使用沙林毒气，造成数以百计的民众死亡。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4月19号在日本最西端靠近中国的与那国岛举行了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部队设施建设的开工仪式。出席仪式的防卫相小野四五典强调，切实加强岛屿的监控非常重要。据防卫省介绍，计划在2016年3月底前派驻150人的部队，将在岛上布置雷达监视，包括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在内的东海的船舰和飞机，尽早发现异常情况。与那国岛有居民1500人，由于担心发生突发事件成为攻击对象，在星期六的仪式前，反对的居民和防卫省人士在会场周围发生了冲突。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发起人杨建立4月19号晚受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之邀抵达香港后，入境时遭到入境处的阻拦。据公民力量发布的新闻稿，杨建立星期六晚10点左右在入境关口被拦截，遭盘查约10小时后告知不能入境。杨建立要求提供理由，在遭到拒绝后当场表示抗议。杨建立长期居住在美国，但一直未加入美籍。他持有美国绿卡和有效中国护照，属于中国公民，按照香港法律规定可以在香港合法停留7天。这是杨建立过去5年第4次被拒入境香港。公民力量批评香港当局一直在执行北京的入境黑名单，违背香港一国两制的原则。即包括7大军区司令员在内的解放军18位高层将领4月2日在军报上集体表态拥护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以后，7大军区及4总部的17位副职高级将领18号也在军报上发文支持习近平整军强军兴军的举动。 有分析说，自改革开放以来，这是军方高层极为罕见的集体公开表态，主要与军队已展开的反腐行动有关，意义重大。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我是齐永明，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乌克兰危机持续的发酵，乌克兰东部地区骚乱情况日益严峻，俄罗斯在俄乌境边界地区大量的驻军。13日，欧盟敦促俄罗斯撤军，停止破坏乌克兰稳定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发出了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采取缓和事态的举动，撤出军队，就将面临额外后果。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大幅提高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以能源手段来加大乌克兰困境。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种种举措遭到西方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毫无松动迹象，而欧洲国家出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则颇多顾虑。西方因为克里米亚问题而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究竟管不管用？美国如果通过了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能不能够遏制普京的气焰呢？普京的如意算盘，也就是能源战，有多大的胜算？西方真的对普京束手无策吗？
好，有关话题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专家一起参加讨论。一位是美国基尔福特大学政治系教授郭学智先生。郭教授是通过 Skype 从北卡罗来纳州的 Greensboro 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王军涛先生是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里参加讨论。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电话呢，也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来参加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的确，讲到这个俄罗斯的问题，大家现在目光好像觉得普京是个关键人物哈。
是的，
没错。那么我们在想啊，在这个克里米亚问题发生以后呢，西方采取了很多的制裁措施哈，包括对于俄罗斯的官员，还有现在对于这个乌克兰的分离分子哈，都进行了这些一些的制裁措施。我想首先来请教郭学智教授，郭教授您看看啊，西方国家所采取这个制裁呀，我们现在看出来什么样的眉目了吗？有没有什么效果呢？
我觉得目前还没什么效果。因为西方还是非常小心的在处理这个能源问题，它主要这个能源问题涉及到欧洲本身自己的利益。但是呢，如果这个局势继续下去，如果俄国俄罗斯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可能西方他就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特别是这个17号，他有一个有可能欧洲要重新讨论对他的制裁。如果我们从这个经济结构来看，如果西方能够团结起来，施加压力，就是说对俄罗斯进行禁运，就是那个经济制裁的话，它应该是有效的。你看俄罗斯的吧，它每年的石油出口或者这个能源出口占它的整个出口的比重是75%，它这个比例比那个苏联的时候还高，就是它这个结构倒着呢。所以它这个结构呢，它1%，它的这个就是预算，它都要从这个能源的获利中得来，而它这个国家的40%的人口，都是受聘于政府部门，那就是说它如果是没有了能源，那么这个国家可能就要垮台，所以就要面临很大的挑战，它根本就不能支撑住，所以我想，如果西方认真的开始进行经济制裁，俄国他吃不消的，我是这样看的。
好的，谢谢郭学智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王军涛博士，王军涛，如果东乌克兰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你认为西方会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的什么样的措施？如果就像刚才郭教授所建议的，在能源方面采取一些举措的话，西方国家他们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同时风险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西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普京的话，我们得要搞清普京到底在 东乌克兰的混乱中他想要什么。我认为呢，这个普京在拿走了克里米亚之后呢，是怎么能够防止乌克兰倒向西方，那他最好争取的目标就是让乌克兰成为芬兰，就是在冷战期间的芬兰呢保持中立。如果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的话，普京现在想搞乱东乌克兰的主要的目标是要逼西方跟他合作来稳定乌克兰局势，同时承诺让乌克兰呢不再倒向西方。如果这样做的话，如果西方愿意在此基础上和普京达成协议的话，那么通过一个政治上的安排呢，他们可能让普京呢在一块儿合作来稳定东乌克兰局势。但是如果要是西方不这样做，
如果这你刚才谈到是一种假设的一种结果，但是所有很多研究乌克兰局势的人都认为乌克兰它的这个局势非常独特，它的东部有很多讲俄语的亲俄罗斯的人，但是它的西部基本上是倾向西方的。在乌克兰有没有这出现乌克兰分裂的这种局势的可能？
这就是我觉得普京呢实际上是想用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来逼西方就范，然后跟他一起来稳定，那么东部呢，让东部呢能够成为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缓冲地带，给他很多的自治，同时呢让西部呢在西方和俄罗斯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就是像当年芬兰的起的这个作用一样。所以那么普京其实如果真的要把东乌克兰进一步拿走的话，他面临的压力很大。刚才郭教授已经讲了，在一个中期和长期看呢，经济上的封锁和打击呢对于普京呢对于俄罗斯是有效的，普京也知道这一点。而且呢失去了让东乌西乌克兰彻底倒向西方，那么其实俄罗斯在这里头呢失去力很大。因为从90年代初期前苏联帝国垮台之后呢，北约曾经承诺不东扩，但是我们事实上看见这25年的轨迹呢，北约不断的在逼近这个前俄罗斯，就俄罗斯的这个地盘。所以在普京呢现在强势，对，在普京看来实际上他在做一个强势的反击，能够维护住现在的东西不要再失去。那我个人认为呢，西方现在采取经济上的制裁并不能够迫使俄罗斯在东乌克兰呢这个就范，在这个方面就比如要进行威胁，进行军事干预，进一步搞乱东乌克兰。但是如果西方要是愿意在政治上和他达成一个协议来稳定这个乌克兰的局势，在这个国际政治地缘政治中的一个中立的角色的话，而且确保呢这个东乌克兰呢有充分的自治，使得俄罗斯感到有安全的话，那么我觉得普京会和西方达成一个协议。
关于这一点哈，我想接着王俊涛博士的话，我来问一下，就是我们也知道俄罗斯如果真的是要去进攻或是侵略或是拿掉这个乌克兰的话，他要承担很大的政治跟经济的后果。可是在目前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这个骚乱情况来看的话，根据很多人亲自去观察，他就发现到那些示威者他们每个人拿到$50啊的这个代价是俄罗斯雇来的这个示威者啊，而且这个示威的团体并没有明显的领导人啊或者带头的人。那么同时呢，看到有很多人他们进到这个的东部的这个乌克兰东部城市来，他们是讲的这俄国口音的这个俄文啊，所以呢可以看出来这个事情很大的程度呢是俄罗斯在主导这个骚乱的情况。我想请问一下郭学志教授啊，郭教授您觉得啊，普京明明知道如果真的是他进一步要是拿下乌克兰的话，可能后果很难承担的。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一些经济的一个角度来看哈，但是呢在这样的有意要这样引起这个骚乱这样的动作之下，您觉得普京的意图是在哪里呢？他到底想把这个乌克兰弄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算盘呢？
我觉得哈，我还是同意王先生的一句话啊，他在这个问题上，普京其实有三个特点，他有三个要求，如果能达到他可能就会这个局势就会改善。第一个就是普京他一定要就影响下一届的选举，就是马上来临的乌克兰的选举，这个选举他最好是有个亲俄，当然达不到亲俄也不要亲西方，那么就要有一个比较中立的，就是给乌克兰一个信号，那你就要跟不能跟俄国为敌，这是他达到的一个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他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情况的话，的影响就是那个整这个乌克兰，影响乌克兰，不要就进一步的向北约的靠拢。所以我觉得哈，如果是满足普京的这样一个要求，我相信可能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这个局势就会改变。
好，军涛，前些日子呢，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的文章，他谈到普京主义的两大支柱就是石油和天然气。他说，美国对付普京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这个他的所谓的两大支柱上下手，增加美国的天然气的出口、生产以及出口。但是这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奏效的，西方国家也是短缺天然气。我们知道俄罗斯已经再次提高了乌克兰的这个天然气的价格，过去也因为乌克兰没有办法偿还它的债务而切断了乌克兰的天然气的供应。那么美国或者西方的能源战在短期内能够奏效吗？
我个人认为呢，西方的评论家，就是包括他们的专家学者呢，受这个教育，在这种政治环境上长大呢，太看重经济上的作用。因为西方的领导人对于经济啊是非常负责，而且呢，经济上的这种好坏的话，对他们的是不是有当选呀和他们的政治力影响很大。但是对于东方的这种威权或者强势领导人来说呢，他如果能够，比如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如果他能强势一些，能够得到国内的民族主义的支持，那么他其实经济上他受一点损失，他可以说是西方给他们的这种捣乱，或者是西方给他们造成的困境，他们应当更强势的反击。在短期内，他甚至这种经济上的困境，那我从中国的经验看的话，还能够增加他的凝聚力，不仅不会削弱他的合法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短期内呢，这种西方用经济制裁的方式去制裁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就像在这个对于东方的强势领导人来说呢，其实这个作用不大。但是在中期和长期看的话，这肯定会有作用，加大它的困境，那么使得这个国家的内部的其他的矛盾能够浮现出来，那么会使得这普京面临困境。但是在短期内，我觉得呢，在这个时间内，可能普京已经可以达到他的国际地缘政治的目标，就是说逼西方呢在乌克兰局势上按照他的想法来这个稳定乌克兰的局势，而不是按照西方的想法来解决乌克兰的局势危机。
那么到底普京的这个能源战的算盘打得好不好？我们待会儿要继续请郭学智教授来回答。下面我们来接听众电话好了啊，我们有听众等了蛮久的。我们来首先接的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首先来说郭先生，咱俩是同姓，我其实是姓郭，我为了保持我个人隐私，长期以来我以姓王的姓氏来参加美国之音的公共公关节目。首先来说，我如果遇到你们两位也好，我是首先我开的是X6 的宝马系列，我遇到你们俩，我首先我毫不犹豫的会把你们俩干掉。首先来说，我认为
对什么意思？辽宁的王先生，
对，
王先生，我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打电话来，不要发出这种暴力或者武力
的
威胁。你有话有话，你好好说。你开什么车？你开车做什么事情？与我们节目无关。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评论，好不好？你有什么？
我说乌克兰局势啊。
嗯。
我认为哈，乌克兰局势属于首先来说哈，不管是亲欧亲俄，还是亲美，不合中国国家利益。首先，乌克兰主要保持中立，符合我们中国国家利益。首先，对乌克兰局势也好哈，我首先认为，不论是美俄呢，属于战略上的一颗棋子而已。对于乌克兰局势，美国最近CIA 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假名字到乌克兰局势，最近乌克兰局势比较复杂，比较激烈。但是我认为哈，中国哈最起码哈要心照不宣的支持俄罗斯。首先，中俄之间也有战略有一些冲突，但是毕竟中俄之间最大的敌人就是美国和西方，但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当然中国要支持俄罗斯的经济。首先俄罗斯对欧洲的
好，谢谢辽宁的王先生。
出口是1000多亿美元。
嗯。
好，
谢谢辽宁的王先生。我看你也可以发表你的观点，不管你的观点正确与否，不管你是左还是右，我们都欢迎你发表你的观点。但是我们绝对不欢迎任何听众或者观众在电话里发表那种不负责任的、具有威胁意味的这种评论。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发表这样的言论。 如果你还发表这种言论的话，我们希望你不要再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嗯，
接下来我们请湖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张先生您好。
你好，宝森你好啊。
嗯。
你好你好，听得到吗？
听到了，请讲张先生。
你好宝森啊，好久没跟你在这里交流了。今天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啊。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啊，好像现在没有一个标准的，也没有公理啊。当时这个北约肢解这个科索沃的时候，是人权高于主权。这个俄罗斯呢，就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呢，这个西方的标准又变了，叫做主权高于人权。所以这个社会啊，越来越乱了，国际上没有一个公理，没有一个道义了。现在这个北约和西方呢，把武装力量搞到俄罗斯的家门口来了。那么有句话说，狗急了都会跳墙啊，是吧？中国目前也面临这个问题，美国和日本呐、南韩呐、菲律宾呐、也在这里围堵，中国的压力也很大，所以只有跟俄罗斯抱团取暖了。这中国也会在这三者之间玩平衡啊。所以我请保证呢、啊。谈谈这个问题啊。
好，
谢谢啊。
好，谢谢湖南的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俊涛来谈一谈，在主权和人权问题上，国际社会一般的考量是怎样。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国际社会呢，西方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的地方。在科索沃问题上，之所以要强调人权高于主权，是因为在那个地方，这个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政府在那个地方进行了屠杀，种族屠杀的方式去镇压异议人士。那么在这时候，其实西方开始并没有去想支持这个科索沃的独立，他只是希望制止这个南斯拉夫对这种种族屠杀，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谈判方式来解决内部的冲突和这个科索沃的主流民意和南斯拉夫政府的这种冲突。那么在现在的乌克兰局势上呢，乌克兰的政府并没有去镇压像克里米亚的老百姓，而且呢，克里米亚地区呢还输送了，包括东乌克兰地区曾经输送过乌克兰的总统、国防部长，也就是说他们是权力是得到充分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俄罗斯的干预下分裂了乌克兰，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要强调乌克兰的人民应当按照内他们的宪法和宪政程序来解决内部的冲突，而不应当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来解决。这里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这个区别，第一，在科索沃发生了严重的包甚至种族屠杀式的这种人权问题。第二，有这个在科索沃呢，并没有外部势力的这种直接介入，完全是他们内政问题。那么，所以要求南斯拉夫政府尊重人权。那么另一方面，在东乌克兰方面呢，第一，并没有出现就是乌克兰人民没有对于克里米亚的人进行这种暴力的这种镇压。第二，俄罗斯为了他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强行进入了乌克兰，肢解这个国家，这是区别。
好，谢谢王俊涛博士的解释哈。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题目就是说，西方真的是对普京束手无策吗？所以我们得回来刚刚的这个讨论啊，讲到这个能源战。郭教授、郭学智教授，我们刚刚您也谈到了这个俄罗斯，他们非常非常的依赖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出口啊，这个是他们俄罗斯的这个命脉啊。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如果你要遏制俄罗斯从这个石油或者经济手段来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美国现在就像刚刚宝森有提到，美国都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啊，就是说为什么不向欧洲开放啊，然后来输出这个美国的天然气呢、页岩气呢？可是这个方法如果真的是能够使得这个石油价格、天然气价格降低的话，当然对俄罗斯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可是呢，这个办法行得通吗？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谈一谈您的看法。
现在为止哈，有26个项目在美国已经提出申请，要求出口这个液化天然气。在3月份的时候，那么第一个合同就是美国政府已允许出口，就是那个在 Oregon， 所以这个出口到哪里呢？到亚洲。其实他就是到亚洲去的目的呢，现在就是给俄国就是一个清楚的一个意向，就是说今后能源的价格就会受这个的影响。所以在5月份下个月，那么第二个项目也要开始实行了。所以第二个项目呢，就出口的，就是美国能源部允许美国的天然气，就是那个液化天然气出口给这个非 自由贸易，跟美国有自由贸易的国家，包括欧盟还有亚洲一些国家，所以这已经看到个趋向了，就美国要逐渐逐渐出口它的一些化天然气，而且逐渐逐渐的增加美国对西欧和亚洲的影响，这样对于俄国它是有遏制作用的。所以俄国现在非常着急，从它本身的国家利益来说，如果首先第一点，那个它的石油的需求逐渐逐渐就会被，就是说它逐渐就不需要它了，就是说不是很需要它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减少了它的这个杠杆的作用在这个乌克兰啊，在东欧的这些国家的影响。
嗯，好的，有关西方果真对普京束手无策的讨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非常感谢美国吉尔福特大学的教授郭学智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来参加我们。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宝春。
我是赵完成，希望您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收看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VOA 卫视，我是赵婉成，祝你晚安，再会，
再见。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西非国家几内亚比绍已经完成了首轮选举的选票清点工作，外界普遍认为该国4月13日举行的首轮选举是在和平有序的情况下圆满完成的。这次选举投票率很高，大批选民涌向投票站，希望通过选举传达他们的诉求。这是自临时总统雷蒙多·佩拉雷2012年被赶下台以来首次举行选举。国际观察人士说，在某些地区发生了一些零星问题，例如直选票短缺等，但他们表示那些零星问题并没有对整体的投票秩序产生影响。第一轮选举新总统和议会议员的投票结果于4月16日出台，由于13个总统参选人中没有人赢得绝对多数选票，因此将在得票最多的两人之间举行第二轮投票。美国对几内亚比绍人民表现出的耐心和公民参与表示祝贺，我们也对在全国3000多个投票站工作的数千公民的辛勤工作深表赞许。他们辛勤不懈的努力，正是该国人民渴求拥有一个宪政民主政府的最强烈的体现。几内亚比绍的安全保护人员在选举日所表现出的职业操守也值得称许。我们鼓励他们在新当选政府就任前的整个过渡阶段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职业标准。美国期待与几内亚比绍共同努力，帮助他回归民主制度，并实现该地区的长久和平。我们敦促该国统治者们，不论是军方还是文官，都能够倾听人民的声音，成功走完这个政治转型阶段。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